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时时眷顾我们，时时扶持我们，又时时在你的百姓，就是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能力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是垂听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这些学习越来越认识你，也越来越明白福音的大能，也使所有属你的百姓，我们就心里得喜乐，心里得安息，心里又得自由。我们特别的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马太福音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让我们就大得力量。求主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眷顾我们每一个你的子民，也特别求主你加力量，使我们讲道的乃是照着你的心意，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用自由的心，慎思明辨，多有得着。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就可以讲完啊。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这个马太福音28章最后这里了，那么我们之前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加利利山上啊，那么我们看到门徒按照主的约定来见主耶稣，虽然仍有疑惑，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近前来把这个福音大使命赐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福音大使命。那么大家还是打开马太福音28章，从第16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吧。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把它读完，求主去带领我们。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这个上次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加利利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就是这个18节到20节这里面讲的福音大使命，就是主耶稣跟门徒讲的这段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大使命。那我们今天关于福音大使命，我们要想分几点跟大家去讲。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看的，就是还是你首先要注意福音的权柄。就是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讲这个福音大使命，他不是一上来就讲你们去传福音，他一上来讲的话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强调的是权柄。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福音的权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里面讲主耶稣说他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里面是不是指的他神性讲的？我问弟兄姊妹，这里是不是指的主耶稣的神性讲的？
是，
是不是就是他神性？其实我们很容易认为说这是神，就他神性讲的。其实如果从主耶稣作为神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呢？其实他原来没有钉十字架，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有没有权柄啊？作为神的话，没有死里复活之前，他作为上帝有没有权柄？
有。
他的权柄是一部分还是全部？全部。所以我们说，你看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权柄的时候，我们相信这里面他强调的不是说强调他是上帝的权柄，而是强调他作为人的权柄。强调他作为人是作为怎样的人呢？就是大家记不得，就是保罗在罗马书5章里面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让主耶稣跟亚当做对比。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跟亚当做对比？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其实主要是就着他的人性讲的，就是他作为末后的亚当得到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是这方面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就是为什么强调这点，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当初上帝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上帝那个时候有没有给他们权柄啊？其实有，对不对？上帝跟他们说，你们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什么呀，治理全地，是不是？治理全地，这个就是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么他是强调说，他作为末后的亚当，他得到了权柄。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注意到这一点。那你说他有权柄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大有关系，是吧？亚当原来当初有权柄，是治理全地的权柄，所以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亚当的后裔还能不能治理全地啊？其实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其实亚当的后裔依然还在治理这个世界，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能治理？就是因为原来亚当的权柄还在，虽然这个权柄出了问题了。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魔鬼，就是我们讲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魔鬼是个篡权者，对不对？魔鬼那时候不是引诱主耶稣的时候说啊，你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如果你拜我，这些都给你。其实魔鬼是不是合法拥有全世界？不是。那 魔鬼怎么变成好像说的那么得意，说全世界都是他的？是从谁那里偷窃的？从哪里篡夺的？其实是从我们人手里，对不对？我们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你要看到，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他作为末后的亚当，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是强调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作为新始祖，他是我们这些新人类的新始祖，这个新始祖拥有的权柄。他强调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得来了，他都得来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注意，亚当的堕落使我们大权旁落。什么叫大权旁落？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有的时候是很容易用这种我们说辩证法，或者说这个想当然的推论，说亚当堕落了，所以权柄就没有了。你还不能这样说，亚当堕落了，上帝给他的权柄，比如说婚姻的权柄、工作的权柄、治理全地的权柄，是不是就消失了？弟兄姊妹，没有。如果消失的话，人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权柄还在。但是因为亚当堕落，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权柄的应用上面出了大问题。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你看人一边在世界里面建造了很多非常漂亮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又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很多破坏的工作，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他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他是作为新人类的新始祖，他强调说这些权柄在我手里。而他是谁的代表？我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谁的代表？是我们的代表。对，哪些人呢？信他的人，对吧？就是基督徒的代表。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都是当主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习近平其实是代表我们中国人，阿们吧，他是国家主席，他行使权柄的时候其实是代表我们的，对吧？所以当习近平做比如说反腐啊，做这些和民心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代表我们，对不对？他代表我们。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你得注意到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他拥有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权柄，是亚当堕落了，这个权柄被魔鬼偷，被魔鬼篡夺，但是基督把他怎么样，表明说我把他得回来，我把这些权柄都得回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权柄拿回来，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前提。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权柄，我们是很难传福音的。比如说如果主耶稣没有地上的权柄，那在地上传福音行不行啊？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法官，判案判得很好，然后他能不能去美国去执法，去审判美国人呢？为什么不可以？他说这个法官在中国大家出名的啊，刚正不阿，是非常正直的法官啊，这个法律非常懂，对美国法律他也懂。那但是他能不能去美国执法？为什么不能去美国执法？他英语假设也非常好，非常流利，为什么不能去美国执法？
没有权利。
对了，因为他没有美国的权柄，他没有在美国执法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当他讲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这个意义对我们传福音的意义非常的大，因为有权柄才能做， 对不对？他如果没权柄，主耶稣如果没有这样的权柄的话，我们说的要奉他的命令去做事情，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比如说这个法官他不能到了美国说我是习近平主席叫我来美国去给你们审判案子，这个美国人不认的。为什么？美国人说你在我这儿没权柄，但是主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走遍地级去传福音 OK 不 OK？ 弟兄姊妹都 OK。 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拥有所有的权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说你看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权柄的时候，你还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吧？好，你注意上帝当初给亚当的权柄包不包括天上？你看亚当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是治理什么？治理全地。哎，有的人不是不是，上帝还让亚当管空中的飞鸟呢，但是那个跟这个讲的天上的权柄是不是一回事啊？钉子们，管空中的飞鸟是不是就是天上的权柄啊？不是，说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爬虫走兽，我都赐给你了。其实这个从我们讲的天上地上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管爬虫、管飞鸟，这个权柄是属于地上的权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拥有天上的权柄。什么叫天上的权柄呢？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说彼得，我把什么钥匙给你啊？我把哪个钥匙给你啊？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主耶稣基督拥有一个权柄，是能够把我们这些人信耶稣的人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天国里面，带到天堂里面去。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进天堂，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进天国，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和那至高的上帝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看到，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讲强调他所拥有的权柄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主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还不仅仅是拥有天上的权柄，他还有地上的权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传福音是向天上传福音呢，还是向地上的人传福音呢？
地上，
我们是向地上的人传福音。而主耶稣基督强调说他有这个权柄，地上的权柄也在他手里。虽然这个世界抵挡他，虽然这个世界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耶稣作王，这个世界除了基督徒以外，其他人接不接受耶稣作王啊？不接受。但是这些人不接受等不等于主耶稣没权柄？不等于。他们抗拒福音，但是主耶稣基督有权柄掌管。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信耶稣之前，我们是顺服基督的还是抗拒基督的？抗拒。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我们不要信了耶稣忘了自己以前了，所以哎，他们都是抗拒基督的，我们不是，我们是顺服的，好像把自己拔得很高。不，我们也不过是蒙拯救的罪人，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在做仇敌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们就得救了。为什么上帝爱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拥有地上的权柄，而且他把这样的天国的钥匙赐给基督徒，让基督徒传福音。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徒传福音给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是耶稣直接传福音的？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你说我是杨弟兄，我是主耶稣那天亲自跟我传福音，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保罗他们是，对不对？保罗他们是，我们不是。那为什么这些人传福音有能力？因为主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上的权柄，所以我们必须看见这些。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就说明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的广大。另外你注意一个，主耶稣基督讲说天上地下一部分权柄还是所有的权柄啊，林子妹？所有的权柄。所以你说那所有的权柄有什么意义？所有的权柄其实意义重大。怎么意义重大呢？就是所有的权柄他都掌管了，所以在传福音上面他可以让万事都为我们的福音工作效力，阿们吧。如果他没有，就比如我还举刚才那个法官的例子，这个法官在中国有权柄，所以他在中国审案子的时候大家都佩服都承认，但是呢这个法官不是拥有所有的权柄，因为他到了美国没权柄了，到了日本也没权柄了，是不是？到了韩国也没权柄了，是不是？去其他国家他都没权柄。但是所以这个法官他要发挥他的力量一定在哪里呢？一定在中国，对不对？离开中国他就做不了了。但是我们注意，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我们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一直反复强调，所以福音要传给万民万邦直到地极，原因在这里。如果主耶稣的权柄仅限于在犹太人当中，那么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得救？我们就不能得救了，对吧？但是主耶稣说，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定会传到万邦万国，是不是？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讲到说，他讲的福音他拥有的权柄，其实权柄就保证了福音一定要成就，传福音的工作一定会完成。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了，其实主基督讲了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没有人会拦阻我们？是不是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人人都是笑脸相迎？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人会反对我们，特别是当人还没信的时候，听福音有的时候是讥诮，对不对？有时候是藐视，有的时候甚至给你发脾气，对吧？但是你的信心不是现象，而是什么？而是主耶稣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些权柄都在我手里。虽然人看起来是抵挡的，但是上帝我们的主基督要使这一切为福音效力。大家相信这一点？其实就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其实用的这个钟表啊，都是基本上都是石英钟，不像以前是纯机械钟。但即便是石英钟，它里面也有齿轮，阿们吗？如果没有齿轮的话，它时针分针秒针就不能这样走。是不是所有的齿轮都是顺时针在转？不是，有顺时针的，有逆时针的，对不对？有转的快，有转的慢。其实即便石英表也是这样。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面的时候，有些事情你看现象，就像我们说，你看你进到那个钟表里面去看，你发现有些齿轮好像在跟福音相悖的方向在走，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在走。但是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呢？达成的效果是为福音要效力。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那个讲那个伟大的使徒保罗，就曾经有这样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传得很艰难，因为有抵挡。然后这个时候在夜间异象之中，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跟他说，保罗不要怕，只管传，断没有人能伸手害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什么呀，许多的百姓。你看，所以在我们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哥林多教会就有两封记载在圣经里，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后书。其实按当时的光景，我们去查考历史的话，哥林多城是一个很罪恶的城市，就这个城市是一个港口城市，但这个城市的生活很糜烂，就是特别情欲上面的犯罪很普遍。所以哥林多教会不是有人把继母娶了，他们都不当回事，对不对？其实保罗在这样的地方传福音挑战很大很艰难，但是主跟他说，放心，我与你同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哥林多建立教会没有啊？建立了。然后传福音传承了没有啊？传承了。所以你必须看到，包括我们说，你再去看我们再去看什么呢？再去看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发展。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教会，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给我们权柄用武力啊？我们可不可以用武力保护教会？可不可以？能不能拿刀像彼得那样，那天晚上马勒谷来抓主耶稣了，拿刀一刀把马勒谷耳朵削掉？主耶稣有没有夸说，彼得没想到你还是个快刀手，以后你们都要向彼得学习？有没有这样说？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动刀的怎么样子啊？必死在刀下，你必须收刀入鞘。好了，基督教不许用武力。基督教一开始又是只有这十几个门徒，还是渔夫啊、小民啊，都是人瞧不起的，对不对？贫穷的人居多。然后从哪里传开呢？从加利利、拿撒勒、耶路撒冷，是吧？然后罗马帝国当时是最强，罗马帝国也不认可。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福音的种子，这个教会基督徒是很容易被扑灭的。但是扑灭了没有，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扑灭？就是因为主耶稣在这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都赐给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你看到一个人越软弱，结果他得胜了，你越知道后面支持他的力量很大。阿门吧，弟兄姊妹。就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两个人比赛跑步， 一个人你一看就是肌肉很壮，哇，然后这个腹肌有八块，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年纪很大，然后走路颤颤巍巍，按道理来讲的话，这个运动员就肯定应该赢嘛，对不对？但是最后跑的结果，假设这个看来病殃殃的人突然哎把运动员赢了，那你就知道肯定有一股力量支持这个看来病殃殃的人，然后才能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我们会说这是神迹，同意吧？这是神迹。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教会其实是非常软弱的，人家少林寺还能搞武僧团呢，对不对？还去打架，还有些人害怕少林寺。我们又没有武僧团，我们什么也没有，然后教会在这方面屹立这个世界不倒，这是不是福音的权柄啊？这是不是福音的大能啊？当初逼迫教会的罗马帝国还在不在？丁子们早就不在了。教会在不在？教会在。你看很多伟大的帝国都消失了，但是教会在不在啊？教会在。甚至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有看一些历史，你看其实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帝国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那个成吉思汗建立的，是不是啊？成吉思汗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比现在比原来的那个前苏联的面积还要大得多，一直打仗打到多瑙河边，这边亚洲几乎被他占完了，连俄罗斯都被他占了。但是他建立的帝国现在在哪儿？弟兄姊妹，那个蒙古帝国现在在哪儿？没有了。然后成吉思汗的家族，人家称为黄金家族，一个也不剩，全部都死光了，因为那些人不敢让他留下来。好了，在蒙古人当中现在有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教会？你们知道不？有。你看奇妙不奇妙？这么伟大的帝国消失了，但是教会进去了，这是不是福音的权柄？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权柄。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你说不是，这个可能是偶然现象。好，我们去看教会历史就知道，确实有一些帝国是偶然现象，是吧？有些组织崛起然后慢慢衰落了。好了，教会历史有多长了？弟兄姊妹，2000年了，是不是啊？2000多年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帝国绵延2000多年？有没有？没有。如果我们把旧约再算上的话，那就几千年。阿们吗？中国是历史够长了，对不对？但是中国其实朝代更迭了多少代啊？好多代了，是不是啊？你一看就知道。所以这个一定是上帝的作为，而且证明了什么？证明这个福音权柄，福音的能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权柄是上帝所赐的。那回到我们讲的传福音，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讲说我要去传福音，而是让我们去传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哎，这个权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赐给我们？有没有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彼得，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这个不是仅仅讲彼得一个人，不能像天主教那个解释是错的。天主教说天国钥匙给了彼得了，彼得把钥匙传给我们教皇了，你们如果不跟着我们教皇就不行，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不对。天国的钥匙是赐给所有的基督徒。好了，既然是权柄，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权柄会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失效？不会。就我们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还举刚才那个法官的例子，这个法官有法官的权柄。好了，假设那天他审案子的时候这个法官身体不舒服，影不影响他在审案子的时候他下结论，好，判你有罪或者判你无罪，影不影响他这个权柄？绝对不影响。权柄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权柄的时候，你注意权柄和能力不一样，能力跟你软弱还是刚强是有关系的。阿们吧。你如果软弱了你就没能力，你心里不再信心，你不仰望基督，你就会心里发软，手也发软，脚也发软，对不对？但是权柄不是这样子，权柄就是哪怕你再软弱，权柄在这里，只要运用权柄就一定有果效。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大使命，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哪怕你软弱，我不是逼大家，你软弱的时候还逼着你去传福音，不要在家里窝着，我不能这样逼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理，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现在很软弱，我还能传什么福音呢？我传不了了。不，因为传福音是主的权柄的彰显，是不是啊？福音权柄的彰显跟你软弱或者刚强严格来讲没关系，你哪怕很软弱的时候你去传福音，因为权柄在还能传。阿们吧。甚至有的时候你是借着传福音自己得了激励，从软弱里面走出来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 做福音工作就是这样子的。有的弟兄姊妹前我们走吧，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服侍，他不愿意，不愿意呢我们说走吧，一起去吧，没事儿。那当然不是强迫他，那好了好了，走吧走吧，去了，然后我们一起传福音，讲啊讲耶稣，讲着讲着他自己高兴欢喜起来了，喜乐起来了，力量也回来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权柄就是这么厉害，他突然发现福音有能力。有的时候跟别人讲着讲着，把他自己圣灵做工的时候，把他自己心里的一些结给打开了。我干嘛忧愁呢？是不是？我干嘛软弱呢？因为主与我同在啊。然后包括他经历这些，大概是耶稣就是与我同在，我何必担心呢？他反而得激励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看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传福音的这种权柄，福音的权柄是大有能力，福音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福音的权柄在主耶稣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阿们吧，这是指我们的益处。但是包括上帝也会用他的权柄让万事来为我们传福音服务。所以你去传福音一定不会突然，信不信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那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一传福音，今天一传一定信一个，明天一传一定信一个？圣经没应许这个，但一定不会突然，是不是啊？一定不会突然。你传了福音，哪怕他现在没信，后来你所传的福音在他心里面产生化学反应。就像我们说，你把种子撒在地里，总不能说有些种子长得快，有些长得慢吧，对不对？豆芽长得快一点，但是松树长得快不？对不对？松树长得很慢的，几年可能才长一点点嘛，对不对？你看我之前看有一篇文章讲那个竹子，说竹子头几年的时候你看着它都不怎么长，其实那前面两三年的时候，竹子那个它是根在地底下伸展的很广，然后后面长的时候唰唰唰越长越快，就是这样子的。说其实头两三年的话，那个竹子原来你放一个竹笋，就是它在里面慢慢长，其实它那个根呢、啊、甚至可以绵延100米那么远，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时候，你所我们所做的福音的工作，因为这是上帝那里有权柄，上帝赐下的权柄一定不会突然。我再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斯提凡在遇害的时候讲的福音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从把旧约都给讲透了，对不对？但是他当时讲完有没有当时有人悔改？有没有？
没有。
没有。而且听的那些人高兴不？不高兴。那些人拿石头怎么样子、啊、把斯提凡打死了。但是其实斯提凡讲的福音进人心里没有？进了。进了谁心里？一定是进了保罗的心里。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啊？是路加，对不对？大家知道《使徒行传》，路加是长期跟着谁呢？长期跟着保罗。而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斯提凡遇害的时候讲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就是这个大树的保罗，那么他帮着看衣服，然后这些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保罗还是很高兴。但是斯提凡当天的讲道这么详细的都记载下来，我相信更有可能的不是路加当时在旁边，而是保罗虽然当时听不懂，但是其实对他很震撼。他只是没听懂，他只是没接受，但是这个斯提凡讲的福音呢、啊、跟他自己作为法利赛人钻研了这么多年对福音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当时懂不了，他不，因为他没信嘛，对不对？到后来的时候等他信了以后，他就想来，哇，原来斯提凡讲到把福音都讲通了，都讲透了，旧约里面隐藏的福音都讲出来了，原来耶稣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有效没有效啊？有效，对不对？所以你要相信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认识福音的权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大使命。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还得注意，福音的大使命的前提是福音的权柄。因为主耶稣在里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主基督没有得到这样的权柄，你去传福音是没用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例子，你把一个中国最好的法官派到美国去是没用的，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对不对？但是有了权柄就不一样，这个权柄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主基督又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做。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福音的权柄是传福音大使命的一个前提。你越明白福音的权柄，你传福音的能力就一定越强。你越明白福音的权柄，你传福音的信心就一定越强。你就坦然无惧，毫无惧怕。因为这个权柄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软弱影响不影响权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影响。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至少这六个字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好，我去传这样的福音。你说梁弟兄，可能有些圣经知识我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你可以加强学习，但是不要担心，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还是福音本是我们的知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虽然软弱，但是因为能力是在神那里，所以神就可以使用我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把福音传开。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基督了，主基督要用这样的权柄来保守我们，来引导我们传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要有一个信心，既然福音的权柄是这么大，所以福音的使命一定会成就。就是我们之前跟丁姊妹讲过，我说你要有一个认识，就是真理一定成为事实。阿们吧，丁姊妹，真理一定成为事实。上帝的福音大使命是不是真理？是。所以传福音一定会有果效，你去传吧，你一定能结福音的果子。你不要说不行，梁弟兄，我刚信主没多长时间，或者有点像那个摩西一样，摩西当上帝呼召他，摩西怎么讲？摩西说你别呼召我了，我拙口笨舌的。你看他跟上帝顶嘴的时候挺口齿伶俐，但是让他传福音，他说我拙口笨舌，我传不了。上帝说一句他顶一句，说一句顶一句，然后上帝怎么讲？上帝说谁造人的口呢？谁造人的舌头呢？是不是啊？你不用惧怕，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能力，是不是啊？这福音是神的能力。摩西为什么能够把以色列人说动？我再问弟兄姊妹，几百万以色列人哦，摩西怎么把以色列人说动？是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还是其实后面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啊？上帝的权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关于福音大使命，第一个你一定要记得说，权柄是福音的权柄，是福音的使命的前提和基础。你知道福音大有权柄，所以福音使命一定会成就。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来认识这个福音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说，福音使命其实它是要带给人祝福的。你说哪儿我没看见呢？你注意，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主耶稣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是我们包括这些听了福音的人做他的门徒，是要使用我们、奴役我们呢，还是要祝福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意味着被他使用呢，还是首先意味着蒙他祝福？蒙他祝福。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一看门徒，我们经常是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来反应。比如说中国现在比较少这样说，以前会说师傅徒弟，对不对？然后特别有一些做手工业行会，你如果加入了，你做某某人的徒弟，好，你做他的门徒的话，他就会给你提条件，你做我门徒，好，比如说你要做很多的活，第一年甚至没工资，你干不干啊？因为你跟我这儿学手艺呢，啊，你学了以后到时候学成了你也可以做师傅了，但是反正你做他手下的门徒的时候，你做的活你干的工作，比如说赚了200块，他做师傅的得分走多少多少，是吧？这是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反应。好，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做门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搞错。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按照地上的法则，你们不要以为地上有君王有臣宰，你们要按什么法则？按天国的法则还是地上的法则生活？我们要按天国的法则来思考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不是说我很多人要用，你赶紧找人来，你们赶紧让更多的人来给我用，这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个思路。主耶稣你去看福音，因为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福音，你去看你去晓得的话，福音强调的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还是我们为上帝做什么？上帝为我们做的什么？上帝为我们道成肉身，上帝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帝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所以主耶稣说去吧，让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主的意思是说让更多的人来蒙受祝福。你传福音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弟兄姊妹，我传福音给这个人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做基督徒可累了，我看这个人能力不错，赶紧拉他进教会然后给我分担一下压力，不是。你如果是这个思路，别人体会到了以后他心里也觉得挺难过，特别如果他是你好朋友，他说哎呀原来让我做基督徒就是为了让我吃苦，为了让你轻松，不是的。 我传福音给你，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祝福的意思，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给罪人祝福的意思呀。所以我传福音给你，我的目的非常清楚，什么目的啊？让你得福，让你得祝福。你每次传福音，你的心意都是如此的话，你传福音，就算他当时没接受，他明白，你说，比如说，不管你遇见老人家、小孩子、年轻人，跟你同龄人，你去跟他讲，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你让他明白你的意思，说我今天跟你讲这些，我就是想你得祝福。马上春节了，是不是？中国人春节了，是不是喜欢在门上贴一个啥字啊？钉子们，贴个福字还是贴个祸字啊？贴个福字嘛，对不对？人都喜欢福嘛，是不是？我就是要把祝福送给你，我要把最好的祝福给你。什么最好的祝福？永生的祝福啊，是不是啊？天堂的祝福啊，无限丰盛的恩典，天上地下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我就想把这么好的祝福给你。他，你为什么想这样给我？你有什么企图？没什么企图，因为我领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也希望你得这样的祝福。那怎么能得这样的祝福呢？信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做，那你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得跟他解释，你别他说哦，做耶稣的门徒，你不用我，是不是耶稣要用我，是不是看上我们家有钱了还是怎么样？你得跟他解释，不不不不不，福音不是讲我们为上帝做什么，福音是告诉我们上帝为罪人做了多少东西。福音不是讲我们去祝福上帝，而是讲上帝来祝福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我们有没有资格祝福上帝呀？我们有没有能力说，在我们身上有些东西上帝没有的？上帝是无限丰盛的，他什么都不缺，但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上帝给我们呢？是。所以你知道福音就是上帝愿意祝福人，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传福音是把祝福带给人。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丁姊妹，其实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你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阿们吧。你经常说我传福音我是要把祝福带给你，你自己心情也愉快，信不信？因为你传福音，那你说梁弟兄，难道我们不讲罪？我不是说不讲罪，你合宜的去讲，但是福音的中心是罪还是罪人的救主耶稣啊？好，弟兄姊妹，福音的中心是罪还是罪人的救主啊？罪人的救主。所以你把中心抓住，其实传福音就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你喜欢报好消息还是喜欢报坏消息？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喜欢见到人就说哎呀糟了糟了，比如说今天看新闻，哎呀股市又跌了，你是喜欢见到人说股市又跌了，天气又不好了，雾霾也很严重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子，你是喜欢做这样的人，还是别人见到你哎呀那个谁一来肯定有好消息，你喜欢做传好消息的人还喜欢传坏消息的人呢？肯定传好消息，因为你传好消息给人，你自己也心情愉快。当然我们不是做那种掩耳盗铃的人，不是坏消息咱也是说哎呀都是好消息，都好都好，那这就变成皇帝的新装，这个是自欺欺人，对不对？但是福音确实是罪人的好消息。福音是不是上帝对罪人有要求？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传给罪人还是传给义人呢？啊，弟兄姊妹，福音是传给像法利赛人这样的自以为义的人呢，还是传给拯救失丧的人呢？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还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啊？有病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所以那我们再讲了，全世界是不是都是罪人呢？所以福音是不是其实是人人都需要的？其实所以福音可以传给万民。你千万不要误会，你说我怕我传错了。是啊，其他的那东西可能传错，比如说你说哎，我是个英语老师，我想去教人英语，结果去那儿自己摆出要教人英语，结果没想到人家一张嘴英语比你讲的还好，哎呀就不好意思了，对吧？哎呀，这原来我搞错了，你英语这么好，这你该做我老师，是吧？但是福音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义人呢？没有。所以传福音给这个世界，传到地级，传给万民，一定都可以，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注意福音它是祝福。然后另外一点，大家第三点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关于福音使命呢，就是你注意福音的宽广，福音使命的宽广。我们要传福音给犹太人，是不是主耶稣这样讲啊？主耶稣说我们要去十个国家的人做他的门徒，还是什么呀？是万民。万民是什么？最宽广的范围。你注意，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 它是跟新约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就出来。大家注意，旧约其实集上帝集中的工作在一个民族身上，阿们吧，那个民族叫什么民族啊？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新约不一样了，新约是福音传给什么万民。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按照血统来讲不是。那我们怎么上的天堂啊？不是因为福音是传给万民的吗？对不对？如果福音不是传给万民的话，我们都没机会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最最宽广的，最最宽广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好了，我们传福音的心也应该宽广。好，那我说福音要传给怎么样的人呢？福音传给怎么样的人呢？是不是要传给起码谦卑一点的人吧，或者至少有文化吧？要不要这些弟兄姊妹？福音要传给什么人呢？所有的人，万民。福音要传给罪人。我特别要强调说，传给罪人什么意思？就是罪人是讨人喜欢还是不讨人喜欢呢？不讨人喜欢。有些人不讨人喜欢，你可能传福音给他会艰难，但是你不要先存了一个芥蒂，说这个人没法传，是吧？没法传。他如果骄傲，神赐恩给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他骄傲可能不接受福音，是不是？是的。但是我可不可以向他传？可以。你注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曾经向亚基帕王他们传福音，对不对？保罗那时候在干嘛呀？亚基帕王他们是不是请保罗来论道啊？不是，保罗那时候是个囚犯，亚基帕王他们把他抓过来在审判他呢。结果主的灵感动保罗，保罗就跟他讲说：“亚基帕王啊，我知道你是信复活的，是不是啊？我是希望你们我今天被捆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有死里复活的盼望，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所以亚基帕王说：嚯，你这保罗你癫狂了吧？你以为你稍微一劝，想让我也做基督徒啊？他都感受到保罗那种热情，对不对？保罗这个时候有没有退缩？保罗这个时候还没退缩。保罗讲说：是，你说的没错，我是希望今天在这里的还不单单是你，我是希望今天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能做基督徒。只要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什么意思？保罗是说，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点。保罗说，我希望你们都得祝福。亚基帕王，我希望你也得祝福。你只是我不希望我受的捆绑，希望你们不要受。我身上有锁链，我有艰难，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你看这个心宽广不宽广，弟兄姊妹？非常的宽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保罗不是说嫌弃他，说你把我捆了，我对你有意见。保罗也不是说亚基帕王，你权力这么大，你如果做了基督徒多好啊，给我分担多少压力啊？保罗不是。保罗说，我希望你做基督徒，但是你不要像我这样的吃苦，不要像我这样的难过。因为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不管你做不做基督徒，那么我都看你是一个人，是跟我平等的，对不对？我要把福音传给你，我希望你少受苦。这是不是一种爱人的心呢？我们爱人会不会希望人受苦？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因为一些神学上面的局限，导致他说，哎呀，不行不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这个人生活太顺利了，传还不能传福音呢，等他经历痛苦再说。保罗是不是这样说啊？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对着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你现在太顺利了，等你将来官丢了，你就知道我讲的了，你就会信福音。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保罗说，我希望你今天就信，而且我不希望你有捆绑，我希望你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幸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是把什么带给人呢？我们是把祝福带给人。所以你一定看到这些都是福音，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宽广的一个使命，要传给万民。而且福音这个使命你还得注意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宽广的使命，其实它首先也是一个宽广的应许，阿们吧。当上帝说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这是命令我们，阿们的，是不是啊？但是其实上帝的命令从来也是上帝的应许。啥意思呢？他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好，这是我们听到的命令，但是也一定意味着这件事情，福音一定会传给万民，阿们吧，一定会传给万国万邦。其实福音现在确实已经传到全世界了，是不是啊？我记得大家如果你去看一些见证，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见证讲的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讲的说有一个这个一个欧洲人跑到这个非洲的那些原来是食人族的那些部落里面去，去到那些地方发现那些非洲黑人在干嘛呢？在读圣经。然后这个人是不信的，你知道吧？他是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新派不信派的，啊，你们现在还在看这种老古董的书啊？我们在我们欧洲这个这 这个书已经过时了，落伍了，不用再看了啊！他就嘲笑。结果你知道那个食人族的那个族长跟他怎么讲吗？人家说就是因为这本书，如果这本书真的像你说那样落伍的话，你现在已经在我们肚子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做见证说，你说圣经，你说福音没能力了，过时了，人是猴子变成的，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认为福音没有用。他就说你看见我，你现在坐这儿跟我说话，就证明福音有用。为什么福音有用？如果不是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的话，我们是食人族，你知道吧？食人族是干嘛的？是吃人的。你还以为你能跟我在客客气气说话，你早吃我肚里了，你还敢说福音没能力，是不是？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时候，福音就是一个广阔的应许，所以能够得万民。你放心，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我再讲一个，大家去看历史就知道了。其实欧洲，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知道，比如说像这些白种人啊，日耳曼人呐、他们这些像美国人，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承认，我们跟他们有差距，对吧？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包括文化，其实现在差距都比较大。但是，其实再往前几百年、一千年，我们比他们先进，我们比他们先进。欧洲其实他们其实原来。特别比如像日耳曼人或者北欧的，就现在像挪威啊，像荷兰那些人原来是维京人，你知道维京就是做海盗的，那些人是很凶悍的，包括法国人是法兰克人的后裔，法兰克人其实原来都是蛮族，没文化没文字，他们的国王曾经想学写字儿，然后因为战俘卧的太久了，拿笔都拿不成，为什么？怎么拿不成？就笔他往纸上一戳就把那笔戳断了，因为力气太大。那他们怎么今天变成这么文明？因为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在他们这些民族里面带来的影响，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一点也不会演，我说我是什么观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西化。其实西方不过是因为福音影响了他们，他们的文明跟福音一加力量一加油，哇，就焕发出这么大的力量。其实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那些抵挡福音的成分？有，但是如果福音跟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也会焕发出来极大的能力，信不信，弟兄姊妹？你不要把福音化，不要把福音化和西化给它划等号，西化不西化，其实你是东方人，西个什么呀？你说，阿门吧，弟兄姊妹，你是东方国家，你西个什么呀？你西不过来的。但是如果福音影响到我们的文化，我们也会大不一样。可能我们这一代很难看到了，因为我们。这个，但是我相信如果福音真的也是这样的渗透影响，说哎呀，梁弟兄你还不了解吗？人家现在有些神学家都讲说现在已经是后基督教时代了。我说你信神学家还是信耶稣？你相信主耶稣讲的一定会落实，还是相信神学家讲的一定会落实？有一些神学家讲说现在已经进入后基督教时代了，基督教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咱基督教啊，咱就得挣扎求存了。我说这些都有点像摩西他们在旷野里面那十个探子讲的话，大家没听到是不是？那十个探子就说，哎呀不行啊，我们看亚纳人又高又大，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们自己也觉得像蚂蚱一样，没办法没办法。约书亚和加勒是不是这样讲？不是，我相信基督教福音信仰永远不会变成像他们说的那样子的。他们为什么会胆怯？就是因为他把福音给放弃了，就是因为他忘了福音的权柄，忘了福音的能力，忘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阿们吧。耶稣讲的话会不会落空？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已经在几百年前实现了，慢慢的基督教就衰落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圣经上有这样说吗？一点都没有。相反，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说这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日子到了我就来了。所以我们去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有些基督徒非常有信心说我们要传福音，传传传，要让各个民族都听到福音，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近了，这才叫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福音是宽广的，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福音使命，它是一个宽广的，因为要传给万民，它不单是宽广的命令，它是一个宽广的应许，而上帝应许的事情都一定成就，他应许了福音要传给万民，所以一定传给万民。万民包括不包括我们身边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哎呀不行啊，福音都已经传到中国了，这都算了，已经有代表了，所以我的亲戚朋友 我关心的人可能信不了福音。你要不要这样想？这个是失败主义的想法呢，还是相信福音的大能的想法呀？这失败主义，我相信福音有能力。你说，哎呀，福音几千年前，对啊，福音不是几千年前，弟兄姊妹。其实福音按照圣经上面讲，福音是在有时间之前就有了，阿们吧。上帝在万古之先，在亘古之中，上帝就制定了福音计划。他就是有能力，他就是有能力，一定可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你去看那福音，关于福音使命，另外领受福音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什么呀？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信福音的一个领受福音的一个记号就是施洗。是这个，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不去详细讲洗礼了。洗礼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信而受洗，只要人接受了福音就可以受洗，阿们吧。还是说他必须圣经知识达到什么高度，给他搞一个考卷，考及格了才能受洗，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有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圣灵感动腓力，跟着他的车跑，他在车里面读以赛亚书，读到关于主耶稣预言的那部分，他根本听不懂，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呀。然后腓力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读什么？我没人给我讲解，我不懂啊。那腓力就上车给他讲解，讲解说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耶稣。讲完了以后，正好就车就开到一个地方有水，然后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怎么说？他说，哎，你看正好有一滩水，我受洗何妨呢？腓力给他施洗了没有？丁子，这是不是就是信而受洗的一个明确的例子啊？腓力有没有说，哎呀，糟糕了，你没拿我们教会的考卷给你考一下，也不知道你及格不及格，那个咱以后再说吧，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腓力就给他施洗，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就必得救。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说关于福音使命，我们讲了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福音里的成长。你说在哪里呢？就是第十八节，这个第十九节、二十节里面，特别是二十节，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这里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要传福音，而且还要教导人，阿们吧。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说在这方面它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这里面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单要传福音，而且呢，其实教会还有一个功用，要用福音来牧养灵魂。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听福音了？其实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就不需要听福音的话，圣经就不用写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罗马书里面讲因信称义的福音讲的清楚不清楚？清楚。好，罗马书是保罗写给慕道友的还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基督徒的。罗马书里面关于罪讲解很细致，对不对？那这封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有些基督徒对罪认识不太清楚，阿们吧。有些基督徒对因信称义不太了解，但是他信了耶稣，他得救不得救？得救了。但是他需不需要对福音继续的认识、学习、长进呢？需要。那所以我们就说，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不单是传福音给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主说，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导他们去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吧。所以你必须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不单要传出去，还要用福音来牧养，还要用福音来牧养，使更多的人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得益处。当然反过来再讲，好，如果一个人对福音的知识，或者说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如果一个人遵行的不好，或者一个人不理解，或者一个人不愿意遵行，那么他信了耶稣他得救不？他得救不？弟兄姊妹，得救。其实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说什么意思？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良心过不了关，有些真理我们通不了，通不了的情况你就遵行不了，同意吧？其实你良心通不了上帝的旨意，按照真理原则，这时候是逼着他做呢，还是不能逼着他做？能不能逼着他做？比如说他这件事情圣经真理明明是这样子，但是他就卡住了， 他就憋着劲儿了，他接受不了。好了，你这个时候能不能逼着他？不能。圣经依据在哪里呢？圣经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其实不单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吃肉的问题。有些弟兄，其实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可以，但有些弟兄他们，不吃，我不吃。然后保罗有没有说你们吃肉的要逼着那些不吃肉的吃？不能。保罗说什么？你们吃肉的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也不可以怎么样论断那些吃肉的，是不是？如果我的弟兄不吃肉，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吃肉，让他跌倒，对吧？所以有些事情他因为他转不过那个劲儿来，有的时候是文化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传统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他心里面有些心结，有的时候个人经历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就是这样去讲，我说我们说天父多么爱我们的，他说梁弟兄你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艰难。我说你为什么艰难？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对我不好，老是打我，老是对我特别苛刻，所以你说父亲爱儿女的时候我就特别难理解，大家明白吧？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要不要批他？我说你叭叭叭叭，还是说我要理解他？我要理解他，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导致他在一些真理的领受上面就比别人吃力，同意吧？但另外一个姊妹，他爸爸从小就特别爱他，有什么难处了就帮他解决。这个时候讲说天父，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爱的不得了。他好理解不好理解？他非常好理解。对，他说对，我爸就是这样子的。哎，这个很自然。但是那个就难了，那个就觉得，是吗？真的吗？好，真的吗？天父，我你还不如说，如果说上帝是我的妈妈，我会觉得好一点，因为我妈妈对我好，是不是？这就是人的软弱。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给大家一些借口，让大家不去学福音，而你必须还是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信耶稣、信福音和对福音的认识，这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这是两件事。你只要信就得到，就我们说的，杯子里的水，喝水和明白水的化学成分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两件事。但是这个人不明白水的化学成分，把水喝下去解渴不？解渴。明白化学成分，把水喝下去解渴不？解渴。越明白是不是越好啊？肯定越明白越好。你越明白，你就啊，为什么水喝了对人有好处？原来水有什么化学功用？有什么这个生物学的功用？你越明白，你越知道该怎么喝水嘛。这当然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得救，你这个快渴死的人，你得救就是喝水，哪怕你不明白，你也依然是得救。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是换过来，另外我们又讲说，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那说，哎呀，那主吩咐我们，让我们去遵行，是不是多余啊？多余不多余？不多余。为什么不多余呢？就是主吩咐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主吩咐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是狭隘捆绑我们呢，还是对我们有益处？包括旧约的律法，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上帝比如说律法的十诫大家都知道了，对吧？十诫是不是捆绑我们自由，不想我们好的？十诫其实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因此要很清楚哈，因为我们今生有很多软弱。但是十诫里面那十条对我们有益还是对我们有损？不贪心对我们有益还是有损？不奸淫对我们有益还是有损？不撒谎对我们有益还是有损呢？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所以主，你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不是靠着遵行神的命令得救的，还是靠信耶稣得救的？我们是靠信耶稣得救，对吧？但是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好不好？好。但是你要良心得安息的话，是在遵行神命令上得安息呢，还是在信上得安息？我遵行神命令的时候会不会喜乐？会不会喜乐？会，当然会了，对不对？你遵行神命令对你有益处，你当然喜乐。但是你良心的安息不是在你做的好不好。你如果慢慢，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太多基督徒一讲到这个，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然后我们就开始啊，对呀、啊、对呀、啊，要注意这样子做那样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以做，然后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安息变成我做的好不好，这个时候其实就出偏差了。你良心的安息一定是基督，一定是你所信的基督。但是你要不要遵行？要。你遵行神的命令，使你生活有力量，使你能够见证主。阿们吧。 你越圣洁越能见证主呢，还是你越不圣洁越能见证主？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基督徒然后生活非常的糟糕，然后没有好见证，甚至花天酒地，他更能见证主呢，还说这个基督徒生活认真严谨，但是呢又乐观又喜乐，能见证主啊？肯定是后者能见证主，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给我们这些吩咐，我们不是靠遵行上帝的吩咐得救，但这些吩咐与我们有益，但你良心的安息不能放在你做的好不好，或者你做到了百分之多少。你良心的安息只有一件事情，我信了耶稣了，耶稣是我的义，耶稣是我的圣洁，耶稣是我的智慧，耶稣是我的救赎，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耶稣给我完美，耶稣给我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不在乎我信主在人看来我信的好不好，同意吧？但是我越信的好，我越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我越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越能够在圣洁上面更新长进，我这个人的生活也有力量，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自己经常对主的吩咐无所谓，其实你自己也会软弱，对吧？你也会软弱，你在得救上面一定搞清楚，跟命令没关系，跟我的行为没关系，只跟信有关系。但是在生活见证上面，在彼此相爱上面，在行事为人的智慧上面，这些我要不断的学习，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讲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同在的应许。主耶稣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子啊？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这里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包括彼此相爱，包括我们努力的照主吩咐去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与你同在，耶稣是与你同在的。你不要有误会，我们基督徒太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误会，是类似我说好多基督徒其实在一些特别在圣洁生活敬虔追求上面，很多观念是天主教的观念，不是基督教的观念。他会以为说，哎呀，比如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这样子，人家很认真很怎么样子，这个明显灵性也比较成熟敬虔的人，我相信耶稣跟他同在，但我太软弱了，耶稣怎么会与我同在呢？这个想法对不对弟兄姊妹？好，这个想法对不对？你灵性刚强和软弱对你体会上帝与你同在不同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是我说讲跟你的体会有关系。什么意思呢？你灵性好，你就能更多的体会到上帝与你同在，阿们吧。但是你灵性不好，你有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你自己发现不了。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其实一个人生病了，哎呀，他发烧，然后其实昏昏沉沉的，有很多别人说的话他就忘了，对不对？然后对周围的这些特别是一些好的事情，他的这种感受就迟钝。很健康的人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很健康，然后出来一看，哎呀，花呀，草啊，天空的云呐，然后太阳啊，然后你看了心情愉快。但是这个病殃殃的人，他看了这些，他提不起劲儿来。但是太阳在不在？云在不在？花在不在？都在。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是给所有基督徒的，跟你灵性好坏没有关系，因为他救的是义人还是罪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救的是义人还是罪人？他救的就是罪人。病人跟医生在一起正常不正常？正常吧。一个好医生是不喜欢跟病人在一起呢，还是愿意常常看护病人呢？愿意。耶稣是不是最好的医生啊？所以你软弱的时候，他是看护你呢，还是不要你啊？他是嫌弃你呢，还是顾惜你啊？一定是顾惜我，一定是看护。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所以我强调主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不要根据自己的灵性状况说我灵性好耶稣才与我同在，不。但是你必须知道你灵性好和灵性不好对你的感受有影响。而什么叫灵性好呢？不是你道德一定高，而是你越明白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阿们吧。你真理使你得自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比较刚强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不同在？同在。因为耶稣如果不跟我同在，我怎么会刚强？同意吧弟兄姊妹？但 我软弱的时候耶稣与我同在不？同在，因为我软弱的时候他是好医生，他是我的好长兄，他是我的恩友，我软弱我艰难我生病的时候他就陪伴我。哎呀，原来耶稣任何时候都与我同在，阿们吧。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样子你就刚强了，遇见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有一种平静安稳。比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姊妹跟我讲，是网上的一个姊妹，她的一个亲戚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抑郁症的，应该是。结果有一次，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然后走失了，他们家人都找不到了。那么他告诉我说，梁弟兄啊，请你帮忙代祷。我说好，我们同心去祷告。然后我就问一问，我说你这个亲戚信耶稣了没有？他说信了，啊，但是有抑郁症。其实信耶稣等不等于抑郁症一定会好？啊，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信耶稣抑郁症一定会好？不一定的。就像你信耶稣，是不是一定不会感冒？信耶稣是不是一定不会感冒？我在问你，是不是信耶稣一定不会老啊？不是吗？一样道理的。所以他我说你放心，主会看顾他，他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他心里随时呼求主，主都保守他，我们就同心祷告就好，是不是？我就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主与我们同在，没有一个他会丢弃，是不是？没有一个他会丢弃。他走失了，我们当然作为亲人会艰难，我们同心为他去祷告，但是我说我们放心交给主，因为主与他的百姓同在，阿们吧。你看到有任何时候有神的百姓，主不跟他同在吗？有没有啊？没有，没有，主是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强调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等这个世界结束了以后，耶稣说拜拜，然后你们怎么样咱就分开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这个世界结束，我还在与你同在呢，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就知道，特别你看启示录，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吧。我们将来是不是住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是不是讲的说羔羊和神做这城的灯，对吧？我们是不是敬拜耶稣？我们是不是和他在一起永永远远？一定是和他在一起永永远远的。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太强调字面解经，我强调我说字面解经就是有时候主是讲比喻的说法，用了一些修辞的说法，你强调字面解经的时候你解错了。你说哎呀，知道世界的末了，那世界末了以后呢？末了以后耶稣不同在了，是吧？那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圣灵跟我们一直在一起，耶稣就拜拜了。那耶稣去哪儿啊？我们住在天堂，他去哪儿啊？啊，弟兄姊妹，我们住在新天新地，他去哪儿啊？他难不成下地狱去了？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解经上面一定要去注意。另外主耶稣在这里他强调一个事情，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是强调这个世界有没有结束的时候？有。他的爱有没有结束的时候？没有。所以你要依靠世界还是依靠耶稣？耶稣。你看这个世界，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天天眼睛能看见的，这个世界的繁华，这个世界的强大，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都能看见，耶稣我们现在用肉眼看不见，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必须学会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你眼见的为准，其实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耶稣他才比这个世界更大更有能力，我们信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吧。其实有好多东西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晚上聚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人用眼睛看见电能啊？啊，你们有没有人用眼睛看见电呢？你说我有，闪电的时候，其实你看到那个还是电，闪电的时候那个电的表现，对不对？哈，电灯那个电能到底怎么样？电灯里面那个电能怎么走？我们看见了没有？没有，你看见是电灯管，对吧？但是电能是电能让这个灯亮的，还是这个灯管，这个玻璃让它亮的呀？电能，这个能还是物理能，我们就眼睛就已经看不见了，阿们吧。但是它存在。但是耶稣的能力比这些电能啊，比这些物理能、化学能、核能都强大的没法比，因为他那叫属灵的能力，阿们吧。他那个是像心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好，我们就不惧怕这个世界，也不依靠这个世界，我们依靠耶稣基督，阿们吧。另外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强调一点，就强调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 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直保持友好？不是。这个世界会不会抛弃我们？会的，有的时候会，对不对？甚至你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些利益或者怎么样子跟你离远了，但耶稣会不会抛弃我们？不会。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同在的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包括像我刚才讲的，当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主就鼓励他说，保罗不要怕，只管传，因为我与你同在，断没有人能害你。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城这个罪大恶极的城里面，他本来有些艰难，有甚至有些惧怕，因为这个城民风太坏，流氓地痞肯定很多，可能还有些人威胁到保罗。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城传福音传了一年多，把教会建立下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主在这里应许的同在。所以我们怎么传福音？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相信这一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哪怕你讲的最简单，你对这个人讲说信耶稣得永生，耶稣会不会说咦，才讲这六个字儿，没时间跟你在一起，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会，他也与你同在。你说有的时候福音还一下子讲不出来，我只能跟人建立一些关系，这个时候耶稣与你同在不？也与你同在。因为你心里面是想，像我们刚才讲，你心里面这个时候是想祝福这个人呢，还是想让这个人吃苦头啊？你想祝福他，主的心就喜悦，他就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些。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马太福音就全部讲完了，我们马太二十八章啊，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我们都讲完了。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一年多的查考过程当中，主，你一直施恩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若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能明白你的真理，若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脱离黑暗。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带领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对福音真理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慈，你的大能，你的权柄，你的应许，你的真理。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大，也让我们像今天所学习的那样子，我们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把福音使命我们担负起来，我们去传开，因为我们抓的是你的应许。我们也相信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断不会突然。主，祈求你引导保守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在福音真理上面扎根建造，使我们深深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